之书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做上帝的儿女。耶稣，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的交托，求主圣灵引导我们的聚会，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帮助，主啊，让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引导我们回到主的爱中，回到主的家中，主啊，彼此相爱，一同来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把每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交给你，他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认识你，因为你是真理的主，主啊，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边得以自由，主啊，更深的来经历上帝的同在，也在我们生活中来活出主耶稣给我们应有的样式，活出平安喜乐，主啊，谢谢你，我们也让我们在赞美中来经历你医治的大能，主啊，把我们身体软弱的有疾病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交给主，求主引导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忧虑和重担，主啊，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保守我们在基督爱里边活出健康平安喜乐的人生，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荣耀，愿你今天掌权，引导你儿女们明白你的话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好，弟兄子平安，
平安，
平安吗？
平安，
别举手，你们感谢主，哇，今天非常的平安，虽然这个雷雨很大啊，我今天这个听到这个雷雨啊，好像在洛杉矶都已经四五年没有听到这么大的雷声和雨声。洛杉矶是不下雨的，洛杉矶很像以色列啊，你们去过以色列没有？以色列是不下雨的啊，我们沙漠地带不下雨。所以有一场雨就特别的宝贵，很感谢主，所以我们管这个雨叫恩雨啊，恩雨，上帝的恩典就像恩雨一样的临到这块干渴的土地，有时形容我们的心是干渴的，但是当神的恩雨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就得到滋润，得到饱足，你们。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第二堂的信息是在真理里的自由，那我会讲到第二堂是在恩典里的自由。那么在真理里的自由，我们讲到昨天我们讲到这位真理的神啊，真理的神他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因为约翰福音说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啊，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就是若不借着我，人不可能得救，因为回到神那里去，就是我们的生命气息来自于他，所以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就是与他和好，我们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和救恩。所以我们感谢，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来投影跟往下走，来给那个 control 给我最好，好，谢谢。那刚才你们示范使用了 control 吗？给我一下，谢谢。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我说我们弟兄姊妹读过路加福音十五章吗？读过路加福音的举手。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谁呢？路加。那路加写过几卷书啊？
两
卷。那除了路加福音还有哪一卷？还有使徒行传。路加是个医生啊，他也是个历史学家。他信主以后，他就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啊，他写出了一卷书，叫路加福音。我们所读的福音有四卷福音书，其实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福音书大概有几十卷。那后来经过大公教的会议来把四卷书定为正典，其他的我们不称为正典。那这四卷书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呢约翰福音。那请问哪一卷书这四个福音书是第一卷？马太排名是马太写的最早的那一卷，马可，感谢主。那马可是谁？巴拿巴的，是吧？是他的外甥，对吧？那么马可是彼得的学生，所以马可福音可以称为彼得福音。那么马可福音是彼得，耶稣基督这个大使徒，把耶稣的所讲的话一句句的告诉马可。马可把它记录下来。那为什么福音书要四卷呢？这四卷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的耶稣基督。那就像你照照片，你照一个你是平面的，那你再照旁边的，你在这后边的，你这个就比较全，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路加福音很好的一卷书，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啊，他写了三个故事，大家记得吗？路加福音里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失羊的故事。路加说呀，他在记载说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呢有100只羊，然后呢他跑了一只，那你该怎么做呢？耶稣说你们岂不应该放下那99只去找到那其中的一只呢，直到找到为止啊，找到为止。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呢，我不能理解，我在神学院跟我们老师 argue， 我说这个耶稣这逻辑不对耶。他说怎么不对呢？我说你看，我没有放过羊，但我放过猪，你知道吗？我虽然没有100头猪，我有10头猪。我们小时候我妈养7、8头猪，让我去放猪。那你想，丢掉了一只，我把这其余的只丢下，我把那只找回来，其余都没有了。那我说你看，如果100只羊你找到那一只，其他99只都不见了，那这个是不得不偿失吗？对不对？你应该怎么办呢？聪明的人应该守住这99只。那教授说你理解错了，耶稣讲的意思是说那99只已经在羊圈里面，对不对？他们已经得救了。那99只象征是犹太人，他们有上帝的约，与他们祖宗立的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我们知道他有约，这个约是 confident， 这个约就是神与你们立约。我昨天讲到神与我们立什么约呢？我说是不公平的条约，不平等的条约。神说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我就将福气赐给你们，你们如果做我的子民，我就将生命气息富足都赐给你们，因为我是你天上的阿爸，没有孩子向阿爸求，阿爸不给的。那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都心疼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省吃俭用，可是在孩子的身上花多少钱我们都不心疼，对不对？所以你看我的女儿就很聪明，她平时不太给我打电话，或者打电话也就那么几句话，问个好就完了。但是她一打电话说啊 Daddy， 那甜蜜的不得了，你听着浑身都发抖那种甜蜜，你就明白她有事儿求你啊。你说你少啰嗦，有话说话，要什么快说。你看这个就你就明白，对不对？平时他也不求你啊，你一打电话，我忙着呢，忙着呢，我再给你拿回去吧，对不对？一求你，那他主动打电话。这个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如此。那你父亲怎么样呢？你不能说因为孩子有一个错、一个软弱，我们就不再理他了，对不对？他还是你的孩子。我们今天做上帝的儿女，不管我们怎么样，你说我们何等的软弱呀！有的时候我们也忘了聚会呀，有的时候我们也跟夫妻争吵啊，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发生矛盾呢。但是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只要我们回到上帝还是用笑脸来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属天的福分。你们一个人得救了以后，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尽管你犯罪软弱，但是这个救恩你已经得到了，因为这个恩典不是因为你努力得到的，是靠什么得到的？是靠恩典得到的，是上帝给你的，是白白给你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骄傲，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一靠行为，就是说你看我做得好啊，我做得好，那他做得不好。你的圣经讲的说两个人呢跪在那里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罪人。那个罪人说，主啊，头都不敢抬，我是个罪人呢，我亏欠了你，我什么做的都不好。然后那法利赛人说，主啊，我不像他，你看这个人啊，他是罪人，我呢是好人，对吧？你看主啊，你看我按时候上教会来做礼拜，我严守十一奉献，我也帮助穷人，你看我是好人。那耶稣说，那两个人哪个在神的面前更得讨神的喜悦呢？哪一位？那个罪人。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当你知道你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成长了，你就接近上帝的天国。所以天国说你离天国就近了，就这个道理。那么第二个比喻呢耶稣讲了一个失钱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妇女啊，有10块钱丢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然后仔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把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钱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欢喜快乐的我也觉得这个逻辑有问题。你看一个人有10块钱，然后呢他丢了一块，然后他就拼命找，找到把全村来请吃顿饭，10块钱不够我就觉得这也是得不偿失，对不对？ 可是耶稣说了，找到了就怎么样，就欢喜快乐。你看这两个结尾都是，那个羊找到了欢喜快乐，然后呢那个钱找到了欢喜快乐。耶稣不基于在那个钱和羊本身的代价，他讲的是找到的那种喜乐的心，明白？那个是更重要的。那耶稣今天讲的第三个比喻，也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恩典的自由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耶稣又说了，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丢了一个，丢了一个，儿子会丢吗？儿子当然会丢，儿子会丢，是因为他远离了你，远离了你。这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中，大儿子对父亲很好，天天守着父亲；有一个小儿子就比较调皮捣蛋。一般都是小儿子调皮捣蛋，你们猜我是第几个儿子？
小儿子
你们怎么知道这么聪明？你就知道我是调皮捣蛋的人吗？我们家我父亲四个儿子，我是最小的儿子，跟这个小儿子很像，所以我第一次读这小儿子我就流泪了。我觉得这个小儿子太像我了，这个小儿子从小就不听父母的。这段经文告诉我说，这个小儿子从小就惦记他爸的财产，知道吧？他爸有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犹太人都是很有钱的，对不对？犹太人肯定比中国人有钱，是吧？有钱他就惦记他父亲的钱，他就想要怎么把我的爸的钱弄到手。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啊，父亲没有死的时候，父母还没有走的时候，儿女不可以分财产的。应该犹太人的家族企业都能够百年几百年上千年的延续下去，就因为他们有家族的观念。犹太人的财产不管有多少，要分家的时候，长子一定是拿双份，他拿最多的一份。为什么？因为保住这个家族的企业延续下去。你看一般长子都是很规矩的，很听话的，那小儿子一般都是败家子，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就讲个败家子的故事啊。这个败家子从小就想，有一天他就跟他父亲就说了，说父亲啊，请把我当得的家业分给我，你看到没有？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他说父亲，请把我当得的家业分给我啊。那这个父亲就把这家业给他了啊。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幅图画，那这个可能灯比较亮，看不太清楚。那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作者叫伦勃朗，对不对？他画了一幅画叫浪子回头，这段经文这个画的内容就选自于哪里？选自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你知道啊，我认识很多大画家，中国的画家，那有的好朋友也后来都成为大画家，常常会讨论画什么样的画更好。画不仅是有技巧的问题，很重要的是意境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一幅好画，你管有技巧，你没有意境，没有思想，你的画达不到一个高度。你看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画家达芬奇啊，他画了一幅画叫什么呀？蒙娜丽莎的微笑，对吧？我也看过他的微笑，我看他没笑，你知道吗？我是离远了，到跟前挤不上去的。你到那个卢浮宫，你看到蒙娜丽莎那个微笑，那旁边全是人呢，那人都啊，咔照人照啊照，然后起来让我看看，看看也没笑啊。因为我看过他这个画作好多次，我每次都离远远的看。然后呢，米开朗基罗的，对不对？大卫的雕塑，你看他出名啊。我们到那个佛罗伦萨，我很感谢主，宣教去世界各地，我先去看当地的艺术品，这对你有很多的帮助。到佛罗伦萨看到大卫那个雕像，巨多，全是大卫，一上海岸就是大卫那个雕像，那什么都没穿那个，你们看到没有？我们小的时候学美术画画，要画大卫、海盗，对不对？这几个都是我们经常画的素描的，来描写这个暗和白，这个光和暗的这种线条要学习的。那么你看这个画家，第三个比较有名的叫伦勃朗。这个伦勃朗仅次于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他是荷兰的画家，他画的画都是以圣经为题材的。他一生留下了1600幅油画，这是最著名的一幅画。这幅画在哪里呢？这幅画在东宫，大家知道东宫吗？东宫就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宫。看过列宁在10月1918的举手有多少？ 哇，年纪都不小了。我们小时候没什么电影可看嘛，就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就总共这五部电影就看了大概50年，你知道吗？所以这对话都能背下来的。所以到东宫，我是1989年到苏联，对吧？我在苏联遇难，差点没冻死，然后坐牢。那20年以后，2009年，我到了这个俄罗斯，我第一次重返俄罗斯。这次是拿着护照，买着机票，我坐着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就到了这个圣彼得堡。先在莫斯科下飞机，然后到圣彼得堡。当地的教会弟兄姊妹给我找了一个司机，是个俄罗斯人。这个俄罗斯人会讲一点中文。那他是做什么工作呢？他曾经是关我的，他是科格勃的特务，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请他来给我开车，当他接到我上车，他就跟我说第一句话说：“哎，张国立先生 ，sorry， 对不起啊，当年我们把你送回中国，没送到美国。不过也不是我说了算啊，我说了就不算，这是总统的决定。”跟我没关系，你要恨你就恨那个戈尔巴乔夫。我说我也不恨他，我很谢谢你们把我送回中国。如果你们不把我送回中国，我很顺利的到美国，我今天也不会成为牧师。我一定是读完书了，我去做我该做的工作。是因为这些挫折破碎，使我重新认识我自己，我做了传道人。我说我谢谢你啊，谢谢你。所以他就带我走啊，带我走，就到了这个东宫，到了东宫。东宫从头到尾走到一天，你看不完的所有的东西。东宫是这个亚历山啊，这个彼得大帝给他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的礼物。哇，这个爸爸给礼物，一下给个宫殿，啊，这是了得。这个叶卡捷琳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她使俄罗斯富强和强大起来。她比她父亲还要强大，这个女人非常了不起。他也喜欢艺术，他把全世界的好作品花巨资买了，他把东宫他父亲给他的宫殿扩大了10倍，就成为今天这个金碧辉煌的宫殿。有多少藏品呢？说你一分钟看一件，你可以看一年。那么每一个几个月换一批，每几个月换一批，但是这幅作品永远不换，叫镇馆之宝。这幅作品在哪里呢？在东宫的最后一个展示。当你看到这个画以后，你已经要离开东宫了。我那天我去，有一群中国大陆人在那看，哇，哇喊叫像奶东西那么热的，说我看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介绍人说这是最值钱的一幅画，中国人眼睛就有钱，怎么能把它变成钱呢？当然变拿不走的，就是无价之宝，无价之宝。然后那个导游是个博士，留俄的博士，他就讲这个故事，他完全讲错了。完全讲了，他这个儿子把他爸的钱给拿走了，挥霍浪费，回来以后他爸给他3个考验，有吗？有没有？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考验的？没有的啊。他的父亲无条件的接纳他，没有给他任何的考验。后来我听了以后我就挺难过的，因为他把错误的信息告诉了这个他的听众。我就把我手里那本圣经送给了他，我说我送给你这本圣经，这个故事圣经里记载的非常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以后请你照这个讲解。哇，他很高兴，因为我白白送他一本书嘛，很高兴。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从伦勃朗的浪子谈起，就谈到了这个儿子。我们看到这个儿子是已经回来的时候，他是衣裳褴褛，衣裳褴褛，他已经这个污秽不堪，他原来是有尊贵的地位的。一个富豪的儿子，他有尊贵的地位，他家里有很多的仆人，有很多的牛羊骆驼，有很多的土地和房屋，但是他不愿意。他要什么呢？弟兄姊妹告诉我，他要自由，要自由。很多的孩子啊，一要到大学的时候就要跟父母要自由了，你知道吗？在美国什么时候孩子真正自由了呢？拿到驾照的时候，不管几岁，16岁美国就可以开车。当他拿到驾照，你就无法控制他了。他几点回来你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哇，这个是挺吓人的。我有2个孩子，我明白当他们拿到驾照的时候，他要跟我拜拜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明白了。我小时候也是，当我还没有拿到驾照，我小时候有一点思想的时候， 我就想跟我父亲决裂，因为我跟他的观念太不同了。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共产党员，我是非常怀疑主义者，因为我那时候我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对我们的人生就产生怀疑，怀疑越早越痛苦，什么时候解脱了呢？被通缉以后就解脱了，你不用再思考了，反正你跑了你就，对不对？你不跑命就没了，你就解脱了。有的时候人好像在那个时候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当在青春期萌动的时候，他要一件事，他要自由，他跟他父亲说，你看我今天讲的恩典啊，恩典，恩典的意思是神不见作代价的宠爱，这是恩典的原文的意思。人人都向往自由，这个年轻也是。你看，年轻人朝着父亲说：“父亲啊，请把我得的家业给我。”这父亲呢，就给了他。这个父亲太好了，我的爸没这么好，我又感动说：“我爸大嘴巴子，谁给你的？给你，哪有什么你的财产？根本就没的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儿子就拿到了财产。你看圣经怎么说？大家一看。过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但读到这段，你看到这个儿子从父亲手里拿到了他有的财产，然后他却远离了父亲的面，对不对？他就往远方去了。往远方去，你这意味着什么？一个父亲如果孩子离往远方去了，心也不在你这里的时候，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很多经历过叫空巢期吧，有没有啊？有的。你们今天在澳大利亚悉尼，我发现去好多弟兄姊妹家挺好的，虽然父儿女们上大学了，还是住在父母家中。为什么呢？因为房子贵，租不起。好事，感谢主。我们家四口人现在住四个州，在美国我们住四个州，我住加州加利福尼亚，我的太太住 Texas 德州，那我的女儿呢住维吉尼亚州，我的儿子住纽约州，所以我们四个人四个地方租房子，你知道吗？四个州都为什么？为求学呀，求学。儿子读博士，那这个女儿学医，然后太太去神学院念书学心理学，那我就是。供这三个人念书啊，供我女儿，供儿子，供儿子，供老婆。我老婆前几天快毕业了，明年五月份毕业。那几天我到达拉斯布道，一众牧师请我吃饭，正吃饭，我太太不走运来一句说：“我还想读一个 PhD。”哎呀，我就晕了，我真晕了。他要读一个 PhD， 你知道吗？他很厉害，他很会读书的。他27岁在美国 PhD 就毕业了，他读的是生化，他是生化博士。然后嫁给我以后，这个就神就呼召他放下工作，在大学里面在工作，他在大学里教书，就去读神学院，读硕士，50多岁读硕士啊，他不让我说他年纪的啊，没有这么大，你反正就是人到中年读硕士啊，那辛苦他。在读的时候，你说他很厉害呀，他读英文，所以在英美国人的神学院跟他一起读书的27、28岁的孩子，他都对吧？他还在读，跟他们读一样的课程，很辛苦啊。不过他非常厉害，他全是 A 几乎，全是 A。你知道他曾经在他神学院哪有一门课得过 A 加加？听过吗？我一辈子都没得过 A 加加，我也没看过任何学校有 A 加加 ，A 加就是不能再好了。然后他的校长就问他的教授说：“你怎么给 A 加加？我们历史上没有 A 加加，只有 A 加。”那个教授说：“这个作业写的太好了，我没见过这么好，所以给他 A 加加。你看创纪录，哇！他再要读个 PhD， 读到我都快退休了。”所以这个读书的怎么样？所以这个小儿子，你看到当空巢期的时候，老人是很孤独的，而且这个孩子又不理解父母的话，这个父母就更痛苦，对不对？这个孩子绝对是不理解父母，因为他求父母要自由，他说：“父亲，给我自由，给我你该有的财产，我不全要，我要三分之一就好了。我哥拿三分之二，我拿三分之一，你把三分之一给我。”他父亲给他以后，过不多几日，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你想？能卖那么快吗？你澳大利亚卖房子，刘畅，你告诉我卖多久，对不对？一个房子上市，你100多天才卖出去吗？有的还不见得卖出去。哇，这个过不了几天，他都卖完了，知道吗？他怎么卖得那么快？ 败家子嘛，很便宜就卖了嘛，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他早就联络好下家了，说我附近哪个房子，附近的一千头骆驼，附近的多少牛，然后给我，我就给你过户，就制造给你，很快就过户完了。你看，因为他不可能把牛牵着走嘛，他不能牵骆驼走嘛，对不对？他也不能把房子背走嘛，他一定拿现金嘛，那是又没有支票，没有账号，没有credit card，他只能拿现金嘛。哇，那一大堆现金背着，我觉得挺重啊，然后就走了，走到哪里？往远方去了。圣经用了八个字来形容他离开父亲的生活，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哇，我们很多我们教会，我记得弟兄姊妹过年讲演过这个故事，任意放荡，任意放荡就是世界喜欢的东西，我们都要是试一试的，对不对？我们去谈恋爱，谈恋爱不算放荡啊，
不是，
但是谈恋爱就乱花钱乱来就是放荡了。吸大麻，这是加拿大昨天大麻合法化，对不对？我看到那么多人排队呀、啊。放荡的去买大麻，哇，这个买了就去吸，说整个加拿大昨天全国都是大麻味儿，你知道吗？了不得的，买大麻去都排队，连夜排队去买大麻，毒品终于合法化了，好是不好呢？好是不好呢？政府说好，因为大麻合法化，我们政府拿更多的租金，省着那些二道贩子赚钱，对吧？我们也可以管理起来，但是人能关得住吗？如果他上了瘾怎么办？上瘾怎么办？是很难戒掉的。毒品就是这样，现在中国吸毒是全世界第一位，你相不相信？已经到了八国联军，那是满清末期，那时候叫东亚病夫的时候了。什么人吸毒都是公众人物，你知道吗？演员几乎95%吸毒，你想想你所崇拜那些演员，可能他在吸毒呢，你知道吗？他不吸毒他都活不下去，他在吸毒，这么多人吸毒，而且中国产毒品，什么样的毒品呢？中国产不合格的毒品。后来法国向中国抗议，输出到法国的白粉全不合格，都是人勾兑的，人工勾兑的，不是真的毒品。那一抽人就抽傻了，你知道吗？那天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一电影演员从中国回来，刚拍了一部，是公安部和什么中宣部合作要拍一部关于缉毒的电视连续剧，缉毒的，他演的女警察，他说这个他采访了好多吸毒的人是不能戒的，戒不掉的，他说那个戒掉几乎是零，他说根本就不是说20%，我说吸耶稣能戒掉，他说那可能，一般来说是可能，因为他吸完以后脑子就出问题了，他脑子已经被破坏，就像你电脑已经有病毒了，你知道吗？你洗掉它很难的，你除非把源头随手都抵赖，重新再装，可人脑子能抵赖吗？人脑子，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孩子，我觉得也吸过大麻，你知道吗？往远方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当他远离父亲那边浪费资财以后，怎么办呢？我看到自由的代价呀，自由是要付代价的。你看路加福音说，既耗尽一切所有的，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金融危机来了。对不对？然后就穷苦起来，因为他没有计算嘛。你看父亲虽然管着你，但是父亲知道你一生该怎么走。就像那个约瑟，约瑟就懂得在荒年的时候，他来在丰年的时候把财富积累起来，好度过荒年。年轻人不想这个，年轻人有多少我就用多少，就像我们用我们的青春一样。我常常想我们在用我的青春，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我大概有好多年，我在我的青春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我就想，那问题是在哪里呢？我虽然没有任意的浪费资财，可我任意浪费我的青春。我没有把我的时间用于读书或者好好的去工作上，我用于在哪里？我又逃亡，逃，你知道吗？书都不敢要，我逃时候牙我都不敢刷，农民看你有牙刷都怀疑你哪来的文明人呢？把你告了怎么办呢？农民不刷牙，你最后也别刷牙，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在你青春期的时候，你人生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是你自由付出的代价。我昨天讲了，为了自由我没有了自由，我牺牲了自由，对不对？我到广场就为了不自由固定死嘛，对不对？结果然后被通缉，牺牲了自由，没有自由了，每天就逃啊逃啊逃啊， 想的就是活命啊。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什么忧郁症啊，我常常跟我太太和孩子说，什么忧郁症啊，你爹逃亡那两年都没得忧郁症，你知道吗？有吃的就喜乐了，你知道吗？一见到一条鱼抓上来钓上来喜乐。那钓鱼我就用的什么钓鱼呢？那买不着鱼钩嘛，你知道吗？买不着我就用铁丝钓鱼，啊，拴一个蚯蚓就能钓上大的鱼，钓了也很喜乐。早上抓一只兔子，哇，这一天就够了啊。然后弄点蘑菇炖一锅，就非常高兴，非常喜乐。所以我说得忧郁症的人呢，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啊，如果你天天挨饿吃不饱，啥忧郁症都没了，就是吃的太好了，就是生活太好了，爱你的人太多了，我那时候谁都离开我，你自己愿咋咋地，你想死就死，没人怜悯你，你还忧郁什么呢？你说我80年我逃到苏联，苏联把我送回来，我就彻底的绝望了，因为我还有点希望苏联能把我送到美国。你知道那一天这个我的监狱门打开了，然后一群苏联兵就哇就进来，那天就全副武装，平时他没有穿那么多的军那个武器，那天我看到冲锋枪都背着全副武装，穿着军大衣就把我押出来，我干嘛是上刑场啊？这挺吓人的，你知道吗？我就走出那个监狱，然后到了那个审讯室，一个莫斯科来的一个将军，啊，他站在我面前，他就拿出他那个从莫斯科带来的信件告诉我，你向我们政府申请去美国被我们拒绝了，你向我们政府申请留在苏联也被我们拒绝了，那我们现在政府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那我这一听，那不是自投罗网了吗？那白白跑出又把我送回去，那我脑子里就浮现很多很多的画面，我送回去会怎么样呢？那会把我干掉，对不对？会把我判刑，会把我关起来，会把我揍一顿。我就想，哎呀，你就别想了，想得很悲惨的。这两天看到那个沙特那个记者被杀的，太可怕了，你知道吗？大使馆千万别进去，你知道吗？进去出不来，你知道，太吓人了。这个结什么婚呢？去大使馆干嘛去？对不对？好好在美国待着得了。不得，你看被杀了，这个世界多残酷。当你在军人的手里边，你还有什么自由？你告诉我。后来，哎，他们就把我眼睛蒙上了，眼睛蒙上了。我还存一点侥幸心理想逃，我想我逃，我看怎么逃，找个机会赶紧逃，对不对？说我上去上个厕所，我就钻到雪里边，我就让他找不着我。我还在想呢，结果后来到了边境，我一打开眼睛，我发现100多士兵，每人都抱着冲锋枪，你还逃吗？哪里逃？那个上校告诉我说，你往前走，前面就是中国，不要往两边看。就像那个杜秋似的，不要往里看，就融化在云彩里，就往前走，前面是中国，左边一个团，右边一个解放军的武警小队，你不要走偏，走偏走到军营去。我就糊涂了，我说不是把我送给中国政府吗？不有人来接我吗？不像交换俘虏那种，对吧？怎么我自己走呢？因为我太不想走了，我逃出山被我冻死，我再回去我也同样的危险呢，对不对？还有狼把我吃了怎么办？因为在苏联2个月已经养胖了，知道吗？吃了怎么办？他说的，你往前走，我们没有通知中国政府，我们给你留一条活路。我说活路是去美国啊，去法国，你回中国我有什么活路啊？说，哎，因为我们这个也不想得罪中国政府。我没把你送到美国，我就把中国政府得罪了，对吧？那我把你送给中国了，我们也把西方得罪了。那西方找你们这几个人，人权的问题，所以你自己回去抓住算你倒霉。抓住也不能说来过我们苏联，你看我那么多年我都不敢说，我来到海外，因为苏联特务很厉害的，他把你干掉怎么办，对吧？不敢说的，什么时候等到苏联垮台了，乃成一个民主国家了，我才敢说我到过他们的经历。原来我都不敢说的，我在科科有我的档案的，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走回去了，你知道吗？哎呦，那个自由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太大了。回到中国，我在中国生活了又将近2年的时间，我在中国逃了2年，从1989年，6.4逃亡开始，我是6月9号逃离北京，一直到13号发通缉令，然后我是91年的6月13号。就发通缉令的2周年，我到达了香港，我在国内藏了2年。这2年我体会到一个 自由付出的代价，就像这个孩子离开了父母，穷苦起来，穷苦起来。哎呀，这个没有离开父母不懂得家的宝贵啊，离开父母才知道家太好了，有父母在太幸福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父母还在你的身边，你真的是幸福的人啊！我们一生，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我没有办法。我的父母走的时候，我想回都回不去。我的母亲去年走的时候92岁，我的父亲是94岁走的，啊，他们一年两个人都走了。我的母亲最后一句话就说：“儿子伯利，我想你。”就是他离开这世界最后一句话。我三哥发个微信给我说：“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当时就哭了，我就不能够受不了，因为我见不到他，你知道吗？见不到他。人生很多的悲剧，人生很多的不容易，人生很多的无奈。人生很多的无奈，珍惜你现在的生活，珍惜你身边每一个亲人，不是所有都能在一起的，你知道吗？我记得我跟我逃亡那么多年，我都没见过我妈妈。后来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我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到马来西亚，我就在机场等啊等啊，十几年没有见。我妈妈从飞机场走出来的时候，我的妹夫扶着她走出来的时候，哇，我抱着我妈妈，我们俩在机场就抱头痛哭。弟兄姊妹好多跟我去接我母亲的，一直跟着我们哭，然后他们就在海边给我们租了一个房子，非常漂亮的海景的房子。我跟我妈妈住了一个礼拜，每一天出去讲道。后来我妈妈签证是2个礼拜在马来西亚，然后我又到新加坡去布道。我记得我回来那天，我母亲还可以在，我可以送她飞机的。结果没有想到，我母亲那天好像签证到期了。我回来那天我母亲已经走了，我一进到那个房子，我没看到我妈我就哭起来了，我就在阳台上，我说妈你在哪里，就像一个孩子找不着母亲那种，我就在那儿哭哭。我就看到妈妈给我做了饭的锅，给我烧水的那个锅子，我就看每个我都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能不能见到她，我就在那儿哭，一直哭。突然我看到我妈妈在书桌上给我留了一个纸条，说儿子妈妈走了，为主传福音不容易，多多的祷告，多多的保重，妈妈还会再见到你。哇，那个字条在我眼中每一个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弟兄姊妹，生命中很多的遗憾，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家，回家多好，回家多好啊！像那个浪子，他经历苦难，他才懂得家的宝贵，对不对？他才懂得，他醒悟过来。当时他怎么样？当时他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他全部浪费花光了。他父亲给他的钱，1/3的全家的财产，没两年他就全没了。然后他就堕落了。他堕落到什么程度呢？他得找工作，他没有财富了，没有父母了，没有家人了，他就去找工作。他找什么工作呢？他就去给别人喂猪。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犹太人不能谈猪这个字都不能谈。你跟穆斯林说猪，他会觉得你侮辱他，对不对？你跟犹太人说猪，他也会觉得侮辱的。可是这个人他已经失去了做儿女的位分，他已经失掉了，他与猪为伍，他堕落了。所以他就去找一个打工的地方去打工，那个主人也很坏，知道他是犹太人，就让他去喂猪。他就去喂猪，因为他吃不饱，他跟猪抢豆荚。那个猪是圣经说，他那个猪是吃豆荚的，他恨不得跟猪抢豆荚，然后主人都不让他吃。为什么？因为猪吃豆荚胖了可以卖钱，你吃胖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一个儿子的过去尊贵的王子，沦落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就好像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尊贵的位分，可是我们却远离神，我们不要这个位分，我们在世界漂流流浪，我们自己去寻找真理，我们以为我们找的都是真理。圣经说谁是真理？唯有耶稣基督是真理，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你们耶稣告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与父神和好。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圣经告诉我，耶稣来了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本来是我们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被挂在木头上，因为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可是神的儿子亲自的为我们担当了罪，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每当我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就想，如果没有神，我可能还在人文的里边在寻找我人生的出路，我生命的出路。那个实践是告诉我，我是找不到的。请问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出路吗？资本主义是我们的出路吗？康德所有的哲学理念是我们的出路吗？都不是的。我们实践过所有的主义，这个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实践，我们能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和人类社会，就找的越找越坏，越找越坏，没有回到神的里边去。我说到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到美国才发现美国的伟大，它的伟大不在于它强大，是在于每个人他都对上帝有个敬畏的心。那个美国的总统，就那个川普，大家很不喜欢的，说乱说的，乱发推特那个人，知道吗？可是他呢，他却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每一天都祷告。他经常请些牧师来到白宫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请牧师吃饭，你知道吗？前几天有一个在土耳其被抓的一个美国牧师，为了这一个牧师，他竟然跟一个盟国翻脸。土耳其是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盟国，他这样的北约组织嘛，他跟他翻脸了，他损失了很多钱，就为了这个，他因为他惩罚这个土耳其的时候，他自己也受损失的，经济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当他受，他不在意的时候，他为了一个牧师的尊严，他要你把我放回来，你把我的人放回来。后来土耳其没有办法把他放回来了，放回来这个牧师，一个美国的牧师在土耳其被关了两年。他本来就是土耳其人，他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了。然后呢，从土耳其到了德国以后，从德国就到了美国的马里兰军事基地，他坐军用飞机直接把他运回到美国。到了美国都没有回家，直接送到白宫，总统、副总统还有这个国务卿都在这等着他。你知道这个牧师一进去，他是感谢了总统，但是他没有对总统那种感恩，这种非常的哎呀那种从没有，他立刻伸出手来，按手在总统的头上为他祷告。你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样一个国家？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在中国，总统把你救出来，你到这按手为他祷告，你看行不行？啊，你见到他，你觉得了不得了，见到伟大领袖，你对不对？毛主席的时候就要接见你，然后你头一天晚上都不能睡觉，好多人说被接见握着手，好几天都不洗手。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可以尊重任何一个普通的人，他可以对神的仆人那么多的尊重。为什么？因为神的仆人有神的话语量。我那一年去温哥华布道，刚要走，白宫这个给我发了信件，让我去白宫去为总统祷告。那天有请一些少数族裔的牧师，有韩国的，有中国的，有犹太人的。那天我没有去场，因为温哥华的布道我不能取消，我就说很遗憾，希望有下次机会我去为川普总统祷告，希望能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不容易，对不对？你看这个年轻人，当他在苦难中的时候，他才开始有了智慧。所以苦难会使人有智慧，对不对？苦难会使人成长。所以苦难与我有益，让我明白神的律例，对不对？苦难的时候在寻找人生的出路，没有苦难你骄傲的要死，你觉得我就是上帝，我什么都，我是要怎么都行。可是苦难一来临的时候，人就开始成长。这个孩子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看圣经说他醒悟过来，用了一个词叫醒悟。醒悟，圣经常常用的词非常的震惊人的悔改醒悟，对不对？他醒悟过来，他对自己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啊，口粮有余啊，对不对？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哎，他有一个父亲，一个人有父亲多幸福啊，他有一个父亲，他说我倒要饿死吗？他说我要起来。他那时候已经被苦难打得趴下了，起不来了，对不对？他说我要起来，我不能颓废下去，我要起来，我到我父亲那里去，我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天就是上帝，得罪了上帝，得罪了父亲，不要把我当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故宫嘛，啊， 从此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谦不谦虚？谦虚了，因为苦难使他谦卑下来。过去我对不对，小儿子把我财产给我，今天给他，然后走了一圈什么都没了，回尊严也没有了，对，尊严也没有，做儿子尊严也没有了，回来了说，父亲给我当个故宫吧。就是思想啊，你看人有思想就会有行动，人的思想很重要。他在一直在思想，我该见父亲的面，我该说什么呢？我对父亲说，父亲对不起， I'm sorry， 得罪了天，得罪了你，这个话也是说不出来的，知道吗？父子吵架很少做儿子先向父亲道歉，对不对？我跟我父亲关系就非常的紧张，89年我真的是把我父亲给伤了，因为我这一个举动去广场，我被全国通缉，我的整个的家族命运都改变了，对不对？那我的父亲就不用说了，那我的哥哥的军队做军队解放军的政委，那就得转业，对不对？那我的另外一个哥哥在警察局当副局长，那就得把枪交了，当天他枪就被交了，就去调到市局做研究员调研员。那我的二哥呢是一个党校的校长，那也就离职了，去做总经济师去了，去，因为他天津大学毕业的，经济系毕业的，他原来的专业就回到本行去了，所以我们家当官的全部当不了，他下来了。你像这个儿子闯多大祸，对不对？我就觉得我怎么都对不起我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我都对不起他。他们都在政府的很重要的部门工作，都是军队、警察或者党的系统来工作，他们全完了。我记得那年在香港，哎呀，这个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来了，然后我的嫂子、哥哥们也来了，就包括当警察的哥哥。我那天晚上我就特别的想跟他们说几句，我就说，哎呀，嫂子们呐，这个不好意思，要不是我，你们今天都是官太太，对吧？都是穿金戴银的，对吧？现在都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哎呀，嫂子，有一个嫂子跟我说，老四啊，别说这话，你是我弟兄，你是我的兄弟，我们是一家人，不说这个话，历史是我们不能够掌握的。有一个嫂子幽默说的，哎呀，老弟呀，谢谢你呀，你又不闯这祸，我就不是你嫂子了。不一定的。哎呀，感谢主啊，要一当官那嫂子都不是嫂子了，知道吗？说不定谁是嫂子。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情有益。现在他们反而都感谢我，给我感谢的挺不好意思。更感谢我的人，因为我都信主了，你们嫂子现在是教会诗班指挥，对吧？哥哥是诗班唱大合唱啊，这唱指挥，对吧？全家都信主，那侄女一代一代的信主，我们家有四代基督徒了，第四代，我是第一代，我爸第二代。然后这个他们，我哥哥他们第三代，我孙子加拿大小妞妞，我们今天加拿大几个同工跟我一起过来。第四代，我们家四代基督徒，你看感谢主，很快就第五代基督徒，你看特别吧。所以一人得救，全家怎么样蒙福？你们真理通过一个人影响一个民族，真理通过一个人影响一个家族。当真理进入这个家族的时候，你要知道中国人没有家族的观念，当你信了主了，你才恢复到家族的观念，你知道吗？因为你回神的家中。我常常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家谱就从我们这代写起，你千万不要让你的户口本断掉啊！你要多生几个，生养众多，像雅各似的生十几个，你知道吗？这才可以。什么叫众多？刚才我跟那姐妹说，众就是三个人呢、啊，三个人，三人为众，最少生三个。那穆斯林生八个，那我们三个都不生，那哪行啊？对不对？我们得生啊！我们生，教会本身也在增长啊，对不对？教会我们生下来就是在神的家中，生下来就蒙福。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信靠耶和华的他蒙福是千代万代的蒙福，明白？上帝祝福他千代千代，想想我们后辈有没有千代啊？那就看你今天的决定了。当你今天信了耶稣基督，这个祝福就临到你的家族。 祝福临到你的儿女后代。所以感谢主，你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在苦难中醒悟过来。很多的人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那像我就是撞了南墙了才懂了，对不对？我撞了也不回头，我一定把南墙撞倒了，你知道吗？其实人的个性就是这种。那感谢主，你看这个孩子他就回来了，回到他父亲的怀抱，平安幸福在父亲的怀抱，多好啊！这个父亲给你一切的需要，然后他回来了，他于是起来，二十节说就往他父亲那里去啊。这个回家的路是个艰难的路，因为他要面对他的父亲。他走的时候说我要自由，我离开你，我终于自由了，对不对？现在回来，父亲怎么说？怎么回来呢？不要自由吗？对不对？如果我们中国的父亲说你不要自由吗？你看嘚瑟吧，嘚瑟嘚瑟嘚瑟成今天这个样子，对不对？你还有脸回来？会不会这样讲啊？有可能哦，对不对？我们如果不信主，我们有可能这样对待儿女啊。但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对待你的儿女。我们的天父没有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应该用爱、接纳、包容来对待我们曾经犯过错的儿女。你看他这个孩子回来了，起来了。圣经怎么说？乡离还远呢。你看这个乡离还远，这是乡离还远，很远呢。他父亲看见，于是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一串动作，你看有多少动词？你告诉我啊！你看，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乡离还远，父亲就看见了。动词看见，谁先看见呢？
父亲。
是父亲眼神好，还是儿子眼神好？那怎么父亲先看见，儿子没看见父亲呢？盼着，他天天站在家里的大树底下，看着远处的山坡，那个小路，一个黑影从远处来了，他就相信那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心里边就看见，他知道孩子会回来的，对不对？你看这种父亲的心，然后呢，他就sorry， 怎么走这么快？然后呢，他就怎么样？
动
了慈心，动词，跑去抱着，连连亲嘴，一连串的动作，表示父亲期待儿女回家的紧迫，对不对？一连串的动作，这父亲呐、啊，抱住他呀，就连连地给他亲嘴呀。你知道他的嘴，他都不刷牙的，他跟猪抢吃，他都跟猪抢猪食吃。那什么味道啊？父亲根本就不在意啊，对不对？然后呢，就抱着连连的亲嘴儿。这个时候，儿子说了一句该说的话。他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时候知道谦卑了，对不对？知道悔改了，知道不配了。我们今天，我们也不配做上帝的儿女。我配吗？我常常想，我觉得我是不配的。我怎么配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怎么配他用他的生命来换我的生命？我怎么配让上帝的儿子为我而死？我根本就不配。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现在让我为谁死？我就想想，除非为我的儿子和女儿死，我可能。你让我为我的太太死，我都得想一会儿。对，我说实话，真的，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没问题，那过二十多年了，总觉得怎么这个不听话，那个不听话，对不对？要死是想一想到他不听话就不想死了，你说是不是？你说能为谁死？可是耶稣一度为谁死呢？为那些不听话的，为那些最终挣扎的，为那些不把他当作神的，为他们去死。当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没有看到人在临死的时候会说这句话的。我们中国都说：“等着十八年以后我就来报仇，我又一条阴毛啊！”我们会说：“父啊，赦免他们吗？”文化的不同嘛，对不对？儿子终于悔改了，感谢主。可是父亲怎么说？父亲没有责备，父亲没有说。你看你今天这态度很好啊，你早这样不就不会吃苦了吗？你这孩子啊，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行了，回来洗吧洗吧去， 啊，对吧？你就回来先去把那羊群给我干点活，看着看见没有？父亲没有这样说，父亲怎么说？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你知道袍子是长袍，是劳动的人不能穿的，劳动要穿短裤才能干活，对不对？长袍是给有地位的人穿的，是儿子的地位，给他恢复了，恢复儿子的地位。然后呢，把戒指戴到了指头上，哇，还有戒指，哇，多少钱呢？戒指，那戴到指头上，这是表示权柄，戒指表示权柄，做神儿女的权柄。所以圣经约翰怎么说？我们若相信他，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对不对？所以这个权柄是戒指。然后呢，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奴隶是不穿鞋的，只有啊，在屋里的人才穿鞋。这就是做儿女的地位都给他了，然后把那肥牛犊钱也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跟那个丢的钱丢的羊一样，吃喝快乐，用一个词在希腊文中一样的词，吃喝快乐，把那肥牛犊，肥牛犊一个人能吃完吗？吃不完的，对不对？我们吃这么大块牛排就已经吃饱了，一个牛宰了就是让全村都要来吃，对不对？然后为什么？因为我这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更为宝贵，明白？哈利路亚。有的时候我们不在意我们的汽车，我们被别人偷走了，然后警察把我们找回来，我们就特别疼惜这汽车，对不对？这儿看看那儿，平时也没有洗的，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我们丢的东西找回来，我们觉得更为宝贵。那你的电脑丢了，你找回来，哇，你高兴得不得了。手机丢了，给你个新的，再把原来的给你，你要哪一个？你当然要那个旧的，因为那里边有你所有的资讯，你的情感都在里边，对不对？失而复得更为宝贵，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思想那些的时候，我觉得在恩典里我们是有自由的。基督给我们恩典，这恩典在哪里呢？在基督里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这是位神，是赐恩典的神。我常常思想那个恩典，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得到的叫恩典，对不对？如果我们工作他给我们的报酬，那叫工价，那个不叫恩典，是因为我们不配，我们得到才叫恩典。我八九年逃亡到美国，我就生病，我一病病了四年，病四年我就欠钱嘛，欠账单，我欠了很多账单，你知道吗？这个有人批评我说没还，我真是还不起，有些是还不起的。圣经中讲到一个人欠2000万银子，对不对？他也还不起，他找主人就求情，说主啊，你赦免我，当我有钱一定会还。那他是还不了的，但是他态度比较好啊。比如说你谁欠你钱，他就说我有钱一定还你，他很谦卑，很态度很好。那你还能说什么呢？你也不能说什么，那就得等着他还，他还是还不起的。我当年在台湾住院住了一年，我花了1000万台币，差不多啊，荣民总院给我免了一半，50%，另外还有50%。那我也没有钱，没有钱也出不了院的，有账单嘛。那后来我就跟那个有一天有一帮记者来看我，就是联合报的记者，王振邦他们几个老朋友，就说：“哎呀，伯利，我们也帮不了你的忙，但是我们可以给你登报。我们就是中华民国今天对国内的民运是这么冷漠，张伯利在台湾住院。”医治，然后连医疗费都没有，中华民国很丢人的啊！他们就这么写，你知道吗？就是刺激这个中华民国的领导。就后来这个报纸登了没两天，中华民国就派了一个老人来看我，原来热河省的省长，中国原来还有热河省啊，后来是没有了啊，叫梁永章，他是台湾救大陆灾包救济总会。简称旧总的董事长，旧总，这个旧总就是因为大陆一发生了洪水啊，台湾就用飞机往下空投嘛，空投大米啊，当然也空投传单了啊，空投传单也空投是吧？一定要反攻大陆就用传单，这是旧总，他来看我，他就跟我说，你不用孩子，你不用担心，我们50%我们会付掉，我们会为你筹款，他们算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他们就可以筹款，但是这个老人家非常有威信，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就把我钱给付掉了，付 不了，就是什么 NBA、
嗯、
那美国呢，我就欠了100多万美金的账单。那时候你看我进神医院的时候，神医院我的时候我的奖学金是800块钱人民币，我原来一个人生活800块钱，后来我结婚了啊、然后孩子来了，我就变成了3个人生活，也是800块钱，你知道吗？那要还这个账单真的是还不起。每一次啊，每一次的账单一寄来我就紧张，因为欠人不好受，你知道吗？我就看，你知道那个账单有多少的细则，我是读不过来的，我也读不懂很多医疗的名词，根本读不懂的，你查字典都有时候查不出来的，后边一大堆一大堆，翻过去看后边的阿拉伯数字我是懂的，我读读读读读读，还没等翻完呢，100多万了，我就拿着计算机去做，后来我就不翻了，我就把它弄烂桶去了，知道吧？就是我翻干嘛？我还不起，我翻它干嘛？压力大，我一翻我就忧虑，我一忧虑我再病了，我花更多钱，你这个不值。可是我就喜乐，喜乐一到回家，这个账单一来，你又不喜乐了，你不能碰它。后来这个医院也很有意思，他把这账单就寄给了一个美国的专业的讨债公司，这是非常的 professional 的讨债的，他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信，好多的方法，甚至上门来给你谈话。那我接电话，我一听是他们的，我就说 I don't speak English， 不是 I'm busy right now， 我忙。后来有一天有一个打电话就讲中文的来了，张先生啊，我是讨债公司的，我现在跟你讨论你的债务的问题。哇，你不能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你不能那么不好意思。我就说，哎呀，怎么还找到，就为了我又雇一个人会讲中文，还是广东人，何苦呢，对不对？那人一打话就张先生吗？啊，你很长的声音呢、啊。后来我也会讲广东话了，我说是啊，是我啦、啊，我也会，晚上就跟他讨论这个债务，我非常客气。但有一天我真的懂得这个神的恩典。这位天父爱我们的神，我在神院老师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主我神的，我们这位神是不会是最后一分钟的神，你不要担心神会保守你。我就跟我们的院长说，我说我欠了好多的账单，我怎么办呢？我以为我进神院外边就全满了，不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这变成新的，我成为神学生了，可是这债还追过来，这旧事也没过呀。院长说你要看什么呢？我就看天的飞鸟。我说那怎么呢？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天父都养活他。我说看他有什么用？飞鸟想飞哪飞哪。我这美国有个叫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社会安全号，我走不了的。我走到哪里？我搬家没有用，账单就跟过来，你知道吗？你要租房子吗？我说我飞不了。另外飞鸟，他也没有账号，对不对？我飞不了。完了，这个他说你要看想野地里边花小草，你要求神的过程的意义，你需要的都会加给你。我跟你讲，你要问牧师一定会给你标准的圣经答案，这很标准，可是不解决我的问题啊。我觉得真是吗？这位神顾念我，顾念替我付账单，可能吗？就是可能的。你知道后来有一天我回去，这个姐妹打电话给我，我就说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她说我找谁？我说你找我阿爸。我说你爸发财了，有钱呢。我说我爸在天上。他说你爸死了有什么用啊？我说你爸才死了，我爸活得很好。我说的爸，尬的你懂不懂 ？Father， 我的神。啊，他说那也是我的 father 啊，也是我的爸呀。我说太好了，咱俩一个爸，要什么？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要什么钱呢？对不对？他说的那阿爸给你给钱，我怎么知道啊？我说你们牧师没教导过你啊，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你要怎么样？祷告吗？对不对？你祷告才能了解心。他说哦，你欠债让我祷告。对啊，要债还非常要的，就是开祷告会。我说也不是你一个人吧，马太福音18:19，你们看看怎么写的，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神都成全。 他问我哪两个人，香港人就是比较笨，我说就咱俩嘛，就你跟我，我们俩就同一合一祷告嘛，天父就给钱嘛。哎呀，他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两年都没打电话。我是2000年神学院毕业，啊，我在台福神学院2000年毕业。毕业我有两个最难的事，是我一生中我认为最大的包袱，一个是我这笔债。因为人老打电话，你欠人钱不好办。你说你到上海申请基金会也不懂。第二就是我的女儿，我逃出来，我女儿4岁，那我逃出来都已经8年，我女儿12岁了。再不来美国，语言就会有问题，一往大语言会越困难，对不对？我就跟神祷告，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来美国，然后来美国。结果我在神学院毕业的前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我经历了这两件神迹。我才懂什么叫先求神的国神意，神真的会加给你，他真是不务实的神，他真是最后一分钟的神。你们哈利路亚。在毕业前一个礼拜，这个姐妹打电话给我，结果不叫张先生了，她说张弟兄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阿爸给钱了。我都忘了，两年没打电话，我说是爸爸给钱。他说我是讨债公司的，哎呦我厉害的，我说怎么阿爸给钱了，真给钱了，给多少啊，谁给的？他说我哪知道谁给的，医院告诉不用要了，这个钱我们免了，就我们在我们这讨债公司已经是消掉了，你可以去申请 credit card 吧。我在美国9年没有 credit card， 你知道吗？我没有 credit， 因为我欠那么多钱没有还，没有 credit。 然后呢，哎呀，我就觉得真感谢主啊！那天我想到了两个字，叫恩典。嗯，你知道什么叫恩典？我那天明白，恩典就是欠债不用还。你想想，上帝的恩典就是你欠的债，你所有犯的罪洁净了，宝血给你洗净了，所有的债你不再欠了，因为在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了，因为在基督里边，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他赦免了你的罪，使你因为他与父神和好，像这个浪子回到家中与他的父亲和好，多好啊，多美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要这个恩典呢？恩典是奇妙的，恩典是美丽的，恩典就在你的眼前，恩典也是 gift 礼物，只要你愿意，你伸出手，上帝就将恩典赐给你，你就可以接受这个恩典。你就可以，这个恩典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你的面前，他邀请你和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邀请你和他一同从死里复活，他邀请你和他一同在天上，坐在天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他坐在天上，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 Amen。 这何等的恩典。所以那个江牛顿就懂啊，江牛顿就写了那个恩典，对不对？奇妙的恩典，奇异的恩典。他是个贩卖奴隶的人，贩卖黑奴，有一天他发现了自己的罪，他跟神祷告，他后来奉献做了牧师，然后他在英国的国会推动着废除黑奴的运动，最后成功了。一个罪人认识到自己，他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个恩典的主是多么爱我们，爱我们。第二个礼物就是我的女儿，在我毕业前一天，我的女儿从中国飞到了美国，她拿到了护照，飞到了美国。我到机场接她的时候，她睡了一个晚上的觉，第二天就参加她爸爸的毕业典礼。何等的恩典，上帝是不务实的神。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在恩典里边我们有自由，在恩典里边我们有盼望，在恩典里边我们可以成长，在恩典里边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常常想，这个家，这个孩子的家是他父亲迎接他的一个家。那我们每个人呢，我们也有一个家呀，不仅是我们自己自然的家庭，我们还有个属灵的家。你们啊，这个属灵的家就是基督的教会。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对教会过去都认识都不太准确，我们都是从过去的文学作品或者一些政治宣传的文章来了解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什么？神的教会就是家嘛，对不对？圣经怎么说？神永生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可以成长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命。在神的家里边，你永远不孤独，因为耶稣爱你，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爱你。你们，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带着生活的重担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生命得以建造。我牧会将近20年了，我常常会看到很多的人生命在教会里得以成长，完全改变成为另外一种人。所以神的教会，那有的时候也有的教会不喜欢啊，神的教会不是说按照你的意思建造，它是按照神的意思建造。人和人之间，人都有不完美啊，人都有不完美。可是上帝把你放在一起，就因为你的不完美，上帝的爱在中间，你得以成长，你变为完美。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看到神的教会走到哪里，我到世界各地都会看到神的教会，不管你在欧洲、亚洲、美洲，甚至非洲，你都能找到神的教会，都能找到神的教会。你到哪里都会能找到上帝的儿女来帮助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只要你会上国际科，你走到世界各地都会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后来我长大了，我还是上国际科，他们把我当神经病，你知道吗？我到了法国，我问你们知道欧因鲍迪埃是谁吗？你们知道比尔迪盖特是谁吗？我说神经病，我不知道，我们哪知道他？我们知道这个伦勃朗，我们知道达芬奇，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我们哪知道什么欧因鲍迪埃？你们知道欧因鲍迪埃是谁吗？
国际歌
的作者吗？法国人吗？法国人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那我有天跟一个法国人谈，我说这个共产主义是这个国际歌从你们法国出来的吗？他说他是神经病写的。他说你想啊，马克思写共产宣言的时候30几岁，恩格斯20几岁，两个90后写了一个共产宣言，就全是真理，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拿人的生命人类开玩笑吗？那我的孩子都已经30多了，我儿子他给我写个东西我就当真理，那只是一个探索而已，只是一个探索而已，我们就把它当做放之四海而标之千里，我们不能够认同就肉体消灭。你到那什么柬埔寨，你不能认同的就被波尔波特都消灭了。这个实践这是一个残酷的实践，人离开神就自己要当神，所以人一定要找到真神，我们才知道我们谦卑像的浪子一样，我们能回到家中来接受上帝的赦免恩典。你们讲那小故事结束了啊。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我参加一个 conference， 一个美国人的聚会，这个讲员就讲了一个故事，特别感动。他说有一个在洛杉矶有一个富翁，就像这个父亲一样，这个富翁，他也有个儿子，独生子。他呢，他这个富翁呢，他有很多的产业，他也是一个艺术家，他收藏很多的艺术品。然后呢，他这所有的一切，他告诉儿子，这一切将来都是你的，我的房子，我的产业，我的艺术品，我的名画，古董都是你的。儿子当然也知道，可是儿子还是要自由。要离开父亲，就上外边闯荡，就闯荡不怎么就当了兵，就跑到越南，就被派到越南，就被地雷炸死了。当这儿子死了以后，这个老父亲就凄凄惨惨，他还有什么盼望呢？他所有的东西都在儿子身上，他就没有盼望了。就有一天来了一个军人，是他儿子的朋友，就来看望他，然后就送给他一个礼物，是他儿子的肖像画，是这个士兵自己画的，他们俩是战友。他就根据他3年跟他在一起的生活，他就把他画得惟妙惟肖，就送给了老人。当然他不是名画家，可是老人却非常喜欢这幅画，因为这幅画是他的儿子。他就把这幅画，把家里的客厅正中间那幅最值钱的$100,000的名画拿下来，他把他儿子放在那里，因为在他心中儿子超过了一切。每当有客人到他家来欣赏他的艺术品的时候，他第一个带到儿子面前说，你看这是我的儿子。哇，他的眼睛充满了期待，说有一天我会见到他，他在天上。后来老人家死了，他留下了遗嘱，来拍卖他所有的财产和作品和他的收藏来拍卖。 全世界收藏家都飞了啊，因为有目录知道他收藏哪些名画啊，都他飞过来了。结果拍卖开始的时候，拍卖的第一幅画是他儿子的肖像，定价10万美元，当然没有人买，那么大的画又不是名家之手，又不是你儿子，你买会挂哪儿？对不对？没人买呀。那拍卖说10000美金，没人买；1000美金，没人买；100美金，有一个人举手，这个人他们家园丁阿米狗。这个园丁从小跟他的儿子一起长大，他就想，哎，我这朋友怎么就卖不出去呢？因为卖不出去，按照老人遗嘱，儿子卖不出去，其他产品就艺术品不卖，看都不让看，非得把儿子卖出去。嗯，结果他就买了，他觉得我这朋友没人要，我要吧，100美金我还出得起，就举手，举手这拍卖说，100美金一次，100美金两次，100美金三次，卖了。啊，结果他就拿到了，他拿大画不知道往哪儿挂，他家小矮胖们也没地儿放，你知道吗？但是他就走的时候，大家松一口气说：“哎呀，终于我们可以看那些收藏品了，对不对？”这时候律师走到前面，打开老人的遗嘱说：“拍卖结束。”他说：“哎呦，为什么结束呢？”他说：“根据老人的遗嘱，谁买了他的儿子？”所有的一切都送给他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意思吗？我那天听我都流眼泪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为了找我们回家，用他的生命换我们的生命。所以哥罗西书说，上帝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他儿子的身上，你得到了耶稣，就得到上帝所有的祝福。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诗歌。来，我们唱首回应诗歌。来，刚才我们唱的第三首回应诗歌是诗歌是什么？何等恩典啊！来，我们唱何等恩典。这首诗歌会吗？
会。
感谢主。来，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动一动，唱一首诗歌。